专案组人员随即对曾永梅进行了讯问。曾永梅，女，现年40岁，系市公安局市区分局110指挥中心的一名女警，从事公安工作多年。在专案组面前，曾永梅对与穆的不正当两性关系矢口否认，甚至案发前和穆一起吃饭的事实也否认得一干二净，一副自清自怜的无辜样子。他利用长期公安工作中掌握的反侦查手段和办案人员周旋，在专案组面前他谈笑风生，没事人一样。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不断深入，专案组成员确认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就在曾永梅身上，他有强烈的作案动机。但是对曾永梅的讯问却是艰难的，他或是抬眼望着屋顶一言不发，或是侃侃而谈一些不着边际的大事小事，偶尔还开个玩笑，给侦查员出了不少的难题。通过外围的调查，两人没有作案时间。世界上没有罪犯不到现场的暴力杀人案件，他到底是谁干的呢？曾永梅敏感地嗅到侦查员的迷惑不解，笑得更灿烂了。会不会是雇凶杀人呢？马金林分局长带领侦查员重新梳理了所有线索，抓住了两个人不正当关系这个疑点，跟他兜起了圈子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步步为营，层层紧逼，终于撬开了曾永梅的钢牙铁嘴。10月24日凌晨3点，漆黑的夜色中，表面镇静的曾永梅经过长时间的对抗之后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，开始又哭又闹，捶胸顿足，我把我弟弟害了，把他们全家坑死了。讯问笔录如下。问：你和老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
我和老穆是1994年2月份通过吴某认识的。
你什么时候产生要把老穆妻子杀掉的念头呢？
1997年初，老穆经常和我在一起，他老说他妻子不好，使我产生这种阴影。我想要是除掉他妻子，也是老穆自己干，我不会干。我产生这种想法，是这次弟弟从乌市到我这里帮妈妈搬家。在我房子，我弟弟边看电视边和我聊天。我说我挺喜欢老穆的。我弟弟曾健说，你定了吗？我说嗯。又说我真想把老穆他老婆干掉。我弟弟当时看了我一眼，问我定了吗？我说定了。我弟说我帮你摆平。
老穆什么时候产生要把他老婆干掉的想法？
1997年，具体几月份记不清了。老穆想把他妻子干掉。
嗯，老穆跟你说过几次？
老穆前后跟我说了5-6次，最后一次是今年8月份老穆提出的。老穆在我房子里跟我说，他要回老家探亲，回上海送女儿上学。我说你老婆不要去。老穆说我就不让我老婆回来。我说怎么不回来了？老穆说我把我老婆从船上推下去，我不允许老穆和他老婆在外面包房子住。如果把他女儿送完后这件事干不成，老穆和他老婆回山东日照老穆他弟弟家。他弟弟是杀猪的，特别听老穆的话。老穆让他弟弟抽机会把他老婆杀掉，这是老穆临去上海前跟我谈的。最后一次今年10月20日，老穆从上海回来，我们最后一次在我房子见了面。老穆说这次到上海，老穆弟弟也到了上海，耿月娥一直没照面，而且他弟弟待了一天就走了，老穆还给他弟弟200元。
老穆为何要跟你说这些？
老穆一是骗我，二是给我一个交代，这是我自己判断的。
老穆和你商量过结婚的事儿没有？
商量过，1997年、1998年上半年商量的。老穆让我等他2年，因为他要送女儿上学，一是等他把老婆离掉，二是等他女儿上学走，我们俩都商量过。
今年10月16日，你和弟弟曾健商量着要把老穆妻子干掉，你弟问过老穆是什么态度没有？
我弟问过了，他问老穆是怎么看的。
我说老穆早就有想把他老婆干掉的意思，我弟弟就深思了不吭声。
最后我弟说，姐你别说了，我把这件事情摆平。
10月17日，你和你弟是不是到现场去过？
去过，那天去逛街，我给我弟指了一下老穆家的位置。
10月20日，您给你弟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？
我给我弟打电话说穆哥到呼图壁出差了。我弟说知道了，那是中午打的电话。
10月16日晚上，你和你弟商量如何干掉耿玉娥的经过，详细谈一下。
前面我已经讲了， 就是我弟从乌市到这边帮我妈搬家，在我房子我给我弟商量的。10月20日晚上，你和老穆在一起，你给老穆谈起过要干掉耿玉娥的事没有？
我现在说实话，我给老穆谈了这件事，老穆知道这件事。我给老穆说，如果我有一天找人把你老婆干掉，你会怎么样？老穆说，正合我意，但到任何时候就是死也不能承认这件事。我说，你老婆死了以后你会怎么样？老穆说，就是哭也要装得像一点，就是让活人看得像真的一样。
你是否告诉老穆让你弟弟干这件事？
我没有告诉老穆。
你是否告诉老穆什么时间、地点、什么人干掉他老婆？
我没有告诉他具体时间、什么人干这件事。
老穆在这起案件中，你认为他起了什么作用？
他是个骗子，老穆不让我知道他和他老婆感情的真相，从不让我和他老婆接触，就连他女儿的真名字他都骗我。老穆在感情上骗我，在这起案件中，老穆知道这件事，他想借我的手正合他的意，除掉耿月娥。
你是否问老穆要过50万元？
我没有问他要过50万元。在一次酒后，我和老穆发生争执，我向老穆要10万元，我从老穆生活中走开。我要这个钱是为了还账，老穆没有给我这个钱。
原来几年来一直想嫁给穆敦清的他，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痛恨其妻耿玉娥。10月16日，在新疆塔城工作的弟弟来 K 市帮母亲搬家，晚上住在曾永梅家。漫漫长夜，姐弟二人聊得很晚，平时难得见面，甚是欢喜。姐弟俩自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小时候缺吃少穿，没少受罪，姐姐总让着弟弟，母亲忙于生计，弟弟靠姐姐带大的，弟弟眼中的姐姐就像母亲一般慈爱，带给他不少温暖。弟弟曾健见姐姐面色苍白，心情低沉，问姐姐过得怎么样。曾永梅泪流满面地向弟弟哭诉爱上穆敦清却不能与他相守的痛苦，说的弟弟心酸酸的。曾健问，穆大哥对你怎么样？
曾永梅说，他对我很好，主要问题是他老婆不同意离婚，要不明年3月我就结婚了。
弟弟听完大手一挥，行了，我帮你摆平就是了。两人没有再说什么，彼此达成默契。
案发后，很多人不相信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三言两语的对话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，但是事实千真万确就是这样。曾永梅交代，两人相识后彼此爱恋，相安无事了一个阶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的心里开始严重不平衡，逢年过节只能独守空房，人前人后不能出双入对，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老公长老公短的议论，着实让他底气不足，觉得吃了大亏，做了爱情的补充品，感觉不是滋味，苦涩的让人受不了，有病时连个端茶做饭的人都没有，得不到总是最好的。想到穆敦清那相貌平平的妻子，他妒火中烧，想取而代之，登堂入室，名正言顺。曾永梅开始缠着穆敦清提出离婚，认为有足够的魅力离间他早已摇摇欲坠的残破家庭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几年过去了，穆毅妻子不同意离婚，多次推脱，曾依然是独处，倍感凄凉。他死死地恨上了穆的妻子，在他眼中，这个不起眼的女人将他一生的幸福全给毁了。横在眼前的绊脚石不除不快，思索再三，终于伙同弟弟举起了屠刀。讯问笔录如下：曾健，男，汉族，36岁。 问：你能否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？
能。
杀害耿玉娥的事情，你姐姐给你讲过几次？
第一次说这个事情是10月16日晚上，我在姐姐家里。
16号以后，曾永梅再给你说过此事没有？
再没有说过。16日晚上，我姐给我说完之后，我心里特别烦。我给我姐说，这个事情你不要再管，我去摆平。
专案组人员不相信，一起杀人案件的预谋的过程这么简单。
多次对两人进行讯问的答案一模一样，没有其他肢解。
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这种简单的对话中肃然消失，是残忍还是随意呢？对生命的不尊重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，让人痛心至极。
10月21日早晨，曾健迎着寒风走出家门，去了却一个心愿。他的心是沉重的，身影却一如往常，不紧不慢。相濡以沫的妻子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。走到街头，他花了800元雇了一辆出租车，疾驰几百里赶往 K 市。到达后，曾健让车停在红旗新村附近等他，
搭了另一辆出租车来到国光新村，找到29号楼踩好点，便返回市场买了一箱苹果重新回来。敲门的时候，耿玉娥正在做家务，没有任何防备的开了门。曾进去之后，热情的和耿寒暄起来。耿玉娥给他倒了水，态度不冷不热，送礼的事常有不稀罕。两人没有什么话说，片刻之后，曾健起身告辞，耿玉娥送他到门口。这时，身体强壮当过兵的曾健突然猛力用左臂扼住耿的脖子，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耿玉娥没有丝毫招架的余地，叫了几声就昏死过去。曾健将死沉死沉的耿玉娥拖到卧室，拿来厚被子捂住他的面部，狠狠地压下去。一会儿，耿就翻了白眼，没了呼吸，瘫成了一堆。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耿，曾健怕他不死，解下系苹果箱的尼龙绳子狠勒住耿的脖子，耿依旧一动不动。曾健仍不罢休，又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，对着耿玉娥的脖子猛砍两刀，霎时间血流满地，满目鲜红。确定将耿玉娥送上西天之后，曾健不慌不忙，用布将流出卧室地面的血擦干净，锁上门。这一刻，他显示出良好的心理素质，搭着出租来到红旗新村之后，乘坐来时的出租车，当天就返回了塔城的家中。在行刑的时候，有一个细节，姐弟俩并排跪在刑场等待枪声响起时，有几分钟时间是可以做最终的交谈的，但他们没有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有相互对视一眼做最后的告别，就那样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地等待枪声响起。那一刻留在他们心中的不知是什么感受，九泉之下他们相逢时又该说些什么呢？好，这个案子讲到这里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